第七章里面这个语言呢，实在是丰富啊！你看，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诗的语言就是很浓缩，然后喜欢用典故。那这一章里面呢，这个何西亚先知呢，是用了四个比喻，四个比喻来描述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光景。第一个是这个烤饼的炉子里的火。啊，这是你看第四节开始就提到了哈，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到了第六节啊，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第七节，众民也热如火炉啊，这是因为一个比喻的形象，它就是很内容很丰富嘛哈。从这个比喻呢，火炉这个形象，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啊，火炉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比喻是这个饼。第八节哈，这个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我们在家里都烙过饼哈，这个烙饼的时候都是翻来覆去，翻来翻去哈。如果一个饼不被翻，没有翻过的饼，这个代表什么呢？啊，所以这个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是把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个光景哈，是很形象的把它描述出来哈。第四个比喻是讲到这个鸽子，啊，11节，以法莲好像鸽子，这是指他们的愚蠢无知。第四个比喻呢是在第16节啊，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啊，这个弓这个弦如果绷紧的话啊，时间久了这个弓呢就是失去弹性。所以你不用它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弓弦呢放松一下，但是你放松时间太久啊，这个弓就会变形。啊，你真正要用它的时候，啊，这个变形的弓、翻倍的弓哈，是射不中靶心的啊，打不中目标的，以至于他们在战场上呢被人杀死哈。所以这里面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这四个比喻都是在讲人犯罪那种的可怜的光景哈。那同时哈，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个神在做什么呢？这也是贯穿这一章的信息哈。人在犯罪的时候，上帝想医治他们，上帝想向他们施恩，上帝要坚固他们的膀臂哈。但是呢，这些持续犯罪的人呢，一再的拒绝背离哈。那这是讲出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哈，我们先来读一下哈，一会儿来分享这一章里把神描述的哈是一种非常的宽容忍耐哈，想要向以色列人施恩这样一个特点特征哈，但是在这个同时呢，这个被盗的以色列人呢却一再拒绝神的恩典哈，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是在第13节啊，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啊！这句话把一个真理啊讲出来啊。人一旦要离开真神啊，离开那个活水的源泉啊，自己去做的这些事儿呢，就像凿那个破漏的不能盛水的池子一样，水进来，恩典进来都留不住，最后全都。失落哈，人的光景是很悲惨的，所以离开神必定有祸，这句话要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以为哈可以靠自己或者靠着其他，人的这个力量想要追求在世上的有福的人生，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只有依靠神哈，违背我的必被毁灭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哈。神是一直想要医治、想要拯救、想要兼顾哈。第一节就讲，我想，这是神在说话了哈。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哈。前面有提到说，他们得了病啊，他们就去找这个亚述国的那个耶雷布王啊，这是在第5章的第13节有提到，但是呢，这些人就没办法医治他哈，医治他们。但是到第7章第一节说，我想医治他们，神很愿意来帮助以色列人，但是很可悲的就是以色列人呢， 偏偏啊不接受神的帮助，那往北跑，往南跑，往南边找埃及，往北边找亚述，找亚兰，就不知道去专心的寻求神。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啊！再想到先知何西阿的经历啊，他是从他的经历上讲出来，他爱着割蔑，他愿意把一切的保护啊、赐福啊、恩典呢都给他，但是他竟然往外跑啊，跑到外面去找其他的人，你看行淫啊！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啊。然后先知用这个火炉来从各个角度来描述他们犯罪的情况哈，第一个意思是说他们行淫，第四节哈，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这个烤饼的炉子啊，这个不是一直烧的火热啊，因为那样很浪费热量嘛，所以不烤的时候，这个炉火呢就尽量让它小一点啊，不要烧得那么旺哈，把柴火都烧尽了哈。所以你看，他说从揣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实际上，这个讲出人犯罪这种光景，人心里有一种犯罪的欲望，就像火一样，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但那个火苗啊，都存在那里。只要存在那个火苗，就危险就在那里啊。他一旦遇到合适的情况，足够的这个氧气进来，这个。柴火上去哈，它就可以烧得越烧越旺啊。那这个人犯罪，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个罪性还在那里啊，就像那个犯罪的小火苗一样，随时有可能哈。一遇到这个合适的环境被试探，我们又不警醒的话，哎，那个犯罪的火会烧得越来越旺了哈。第六节说，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啊，这也是讲类似的事情哈、啊。时机一到，早晨一到要烤饼的时候，这个火就被挑旺了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煤气啊，家里烧那种煤炉，那个煤做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晚上呢就把那个门底下门关上哈、啊，上面盖住哈、啊，就是氧气很少，让那个火在底下呢慢慢烧。但是不把那个煤块烧尽哈、啊，然后呢，上面压着新的煤块，到早晨把那个底下那个门一拉开，空气进来哈、啊，哎，这个火就开始越烧越旺，把上面的那个煤块呢也点着啊，那早晨就可以做饭了，就可以做什么、啊？那时候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危险的，因为晚上烧不好的话，那个一氧化碳会出来哈、啊，所以很多家有的时候会一氧化碳中毒啊，等等啊，所以读到这里我就明白他在讲什么。整夜躺卧，那个火还在那里，但是好像是一种休眠状态。到了早晨该用的时候，哎，他就火气炎炎啊。描述这些的首领啊，要夺权，要争夺这个王位，因为在这个何西阿这个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做王，后面的那个王啊，更替啊，都是很残忍。都是以前的首领啊，在那里等待时机，时机到了就把前面那个王杀掉，然后夺权，一代一代就是这样，一直到那个何西亚，最后那个王啊，最后那个王不被别人杀死，是被亚述王掳走啊。但前面从耶罗波安二世到何西亚之间，每一个王都是被后面的人给杀死的啊。所以你看第七节说，众民如也热如火炉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烧灭他们的官长啊，他们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啊。这就是讲到，当人犯罪的时候，看重那个世上的权势，争权夺位哈、啊，是用一种很凶残的方式哈、啊，暗杀、屠杀，所以这个火炉的毁灭力就讲出来。你看，这个火一旦烧旺啊，就会把人给烧灭的，啊，敌对的那个势力把它烧毁啊。所以这个罪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哈、啊，这个我们知道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小火苗在那里啊，我们要时刻警醒啊，一旦有不好的倾向，赶快啊依靠神，投靠十字架啊，来求神来赐给我们力量去抵挡啊这些罪恶的引诱和试探，因为一旦你要让这个犯罪的火烧旺的话，那个后果是把周围的人烧灭，把你自己也烧毁，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离弃耶和华的必定有祸，违背神的必被毁灭。 用火炉这个比喻啊，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危险性啊，我们要快快的远离啊。
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有一件事，哎，怎么头上有白发了？而且好像一天比一天多。在这一章的第九节，说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吕正中翻译是说，斑白的头发散布在他头上，他也不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对道德跟属灵的衰败好像不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刚刚牧师提到这一章用四个比喻非常生动，他们行恶如火炉烧热，好像没有翻过的饼，一边烤得熟透了，一边还是生的，没办法吃。愚蠢的鸽子，鸽子啊，我们都晓得啊，识别方向最厉害的。在台湾有人养信鸽，养一大堆鸽子啊，哇，看傍晚他们在外面飞来飞去，哎，还是回到笼子里面。但你如果像一只鸽子不懂得方向的话，那就惨了。这边形容不知道应该投奔哪个方向。以色列人投奔亚述，投奔埃及，投奔外面的国家，不晓得投奔他们的神。在第十一节最后，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他们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打下他们如空中的鸟。最后一个讲到翻倍的弓，弓是射向敌人的，你翻倍的弓之后弦用松了，慢慢弓都反过来了，不能用了。但是这些比喻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道德的衰败，他们属灵程度的衰败，但他们不晓得啊，就像长了白发不晓得长白发，这不可能的事啊。他们好像有悔改，要归向，但是第十节说，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的神，也不寻求他，他们宁可拜外邦的偶像，跟外邦人来掺杂。第十四节啊，我一直在揣摩这什么意思。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那个 Holman Study Bible 是这么写，意思说他们拜巴利的一种仪式，在床上呼号，他们为了追求五谷新酒，甚至割伤自己。就像列王记上十八章，当以利亚他们跟那个450个巴利先知在斗法的时候，那先知拿刀划自己的身上，就是那种光景，找到他们一种属灵的淫乱，他们拜外邦假神拜到这个地步。十五节说，我虽然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十六节，他们归向 return， 但不归向至上者，不归向神。哎呀，就像翻倍的弓。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不但道德堕落，属灵的衰败，拜外邦偶像，然后国内呢，从君王到首领到百姓一同犯罪，各有各的不同程度的犯罪。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讲得很清楚。30年后，败坏到一个地步，亚述帝国来了，把它灭掉了。哎呀，我想我们现在处在美国，上次我看一个报道，说70%的人说真正是基督徒，但是不到6%的人真正懂得什么叫信耶稣基督。这个数字我看了吓一跳，不到6%啊，不知道圣经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属灵的衰败，那道德的衰败更不用讲了。你现在每天看电视，不是那个枪杀，就是那个爆炸。前天晚上，他们在 Christmas Parade 在 Wisconsin， 一辆车神经兮兮的就撞进去了，当场杀死5个。昨天晚上讲又死了1个， 当然也许那个人脑筋有问题、啊、但是普遍的道德衰败属灵程度堕落，其实这就是美国目前的光景。我们要警醒、啊、只能说我们是在世上做盐做光，我们有没有发挥我们自己的从神那边来的恩典的一个见证。至少你在家庭里面好好做，在外面里面让人家知道你是信主的，不要像有人在公司做二三十年了，你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有啊，我看过很多这种道德衰败属灵的邪淫，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衰败得很快。我们真的要警醒，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知道以法莲以色列各种恶行神都知道，一直在等候他们转回归向神，但是他们好像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头发斑白了都不晓得，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状况。但愿神借这一章提醒我们，在哪边跌倒就哪边起来归向神，永不会太迟，因为他有慈悲，他有怜悯，他实在还是爱我们每一个人。
白头发这个比喻很形象哈，常常我会看到师母头上哎，又长白头发了哈，他自己看不到的哈，那只有对着镜子的时候才有可能看到哈。所以是讲到人一旦走错方向，朝着那个错误的方向哈，人以为一切都好，一切都正常，但实际上呢啊，那个罪一直在那里哈，没有悔改的哈。十四节我是这样体会的哈，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他们是在哀求，乃在床上呼号。他们是在呼号，为什么在床上？因为最敬虔的这个求告的方式就是五体投地，匍匐在地上。那地上是比较脏，所以他们在床上呢就匍匐在神，他们所拜的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讲到他们真正很诚心的在求，但求的对象求错了，方向找错了哈。你看下面他讲说，他们为求什么五谷新酒聚集，仍然悖逆我。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理神的律法呀，不理神的良善呢，他们专心求，很用力的去求，很敬虔的方式去求，求什么呢？求他们的好处，自己的好处。那为求这些好处，他们甚至去求那些假神。如果有人管收割呀、管收获呀、管生产呢，他们就拼命去拜这些，那目的就是为了求好处，所以这个很危险啊。所以后面讲说他们归向，但是方向找错了。所以从白头发开始哈，到他们这种求的方式，到这个神对他们的责备，都是说他们方向错了，求的内容求错了，求的对象求错了。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却不理神。
这一章我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我体会神呢很伤心，神想做的事情好像都做不到。为什么呢？人背离他，神难道没有能力做吗？第一节就说我想医治，第十三节说我随摇救赎，第十五节说我虽教导要兼顾他们的宝贝，这都是神想做的事。但是呢，神想做的事神为什么做不到？从这一点我们认识到一点，神不是没有能力做，神想医治他可以医治，神想救赎也可以救赎，但是神不勉强人。我这个就看出来那个神的那个心呐、就是巴不得人能够自觉自愿的回转，巴不得人能够想起来求告神。所以第七节，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这是一神真正说出来的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境况，无一人求告我。牧师和长老都谈了很多的例子，神形容百姓的麻木，他们找错了方向， 他们找错了他们想要的内容，他们错在，他们也在呼喊，可是没有呼喊声。所以我觉得神和人中间对不上的原因在于人没有从心里面自觉自愿的悔改。所以这一点来说，我是觉得现在我们真正关心别人的话，首先要为他的心祷告，使他能够从心里面回转，有一个觉得自己的需要，自己办不到的这个需要，他自觉自愿的归向神，神永远都在那里等着。所以再看看这一章里头讲的这些百姓的情况，你一节一节的去看都能够找得到。但是呢，神是耐心的在等待我。读了这一章以后，我是觉得要为我们的这个世代祷告，但是靠我们自己努力的去传去说，有自己有人有热情不够，我们真是要求圣灵动工。因为现在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我们真是要求灵里面的征战要得胜，而不是只是表面现象。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觉。你给一个人说话，他可以像个木头一样，他不理你，无动于衷。有时候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因为魔鬼封了他的心，封了他的那个灵里面，他的那个对神的那个求告的心，所以要好好的祷告，为这个时代祷告，才能够有改变。
啊，大家分享的都很棒哈，我自己看了这几章。哎呀，深深的被这几个比喻哈，也很阿门这几个比喻哈，就是神就在那边要等着把福气要赐福给我们，啊，真的想要把福气赐下去的时候，哎，这个人呢，就用诡诈，就用那种，就是用各种方法哈，神的那种恩典哈，又勒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就像有时候我们想要对某一个人好，结果看他好像有一点长进了，结果又毛病又出来了，又有时候就是说就没办法把这些恩典赐给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很理解神的那种心情哈，在这个地方讲说，人如果以世界联合的时候，然后还不知道，就是方向错误的时候，意识哈已经麻木的时候呢，走向的光景就像这个地方这四个比喻的这种光景哈，那这些光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直越陷越深哈，以至于到最后。这个神很爱他的子民，结果呢人自己的光景因为方向错误，走的是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去靠人胜于靠依靠神的时候，整个心里面就开始污秽被玷污了哈，以至于那个重视物质生活哈，对神也没有专心的寻求，有口无心。在这个地方我 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心如果已经不对的时候会越来越糟糕，有时候心中会可能会有一些不安，但是这个不安又把它硬着心，然后 就觉得说别人都这个样子，我们来到这个世上难道就全部都圣洁吗？我不能够抓马门跟抓那个神同时吗？有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三心两意的，最后的结果有的时候就行出诡诈啦什么，然后又 好神喜悦啊，谎话有时候也会又出口，所以哎呀，就是人的方向一不对的时候，那个光景自己还不察觉的时候，就越来越堕落了哈。所有的怨声，所有的征战，所有的那个彼此之间的那种信任，有时候都会慢慢的破坏掉，因为我们的心已经不对了。那神在等着我们悔改哈，在这种一天到晚争闹的情况之间，我们方向一定赶快调回到神的这边。神在等我们哈，他的恩典，他的一些属灵的一些恩赐，都要预备着等着给我们哈。那我们要看到，有眼睛看到那边，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哈，我们才能够看到神，享受神的恩典哈。所以这些从怎么样从这个世界的心专注到神的身上，这个真的是要专心的寻求。所以每一次的这些提醒，当我们有一些这些罪孽又出来的时候，主啊，求神怜悯，赶快转向神，求神来洁净我们心中的每一块，就体会到圣灵，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洁净，圣灵浇灌我们，给我们力量，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一个一个的帮助我们，哪个地方不对的，我们哪一些主权没有交出来的，他继续的交出去，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心里面越来越圣洁，像他一样，那时候我们就享受神的恩典。是善是恶，端看我们是否对神忠心。所以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号，但是做出来的时候，就是还是在这种三心两意中间，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圣经能够单单的专心的寻求。然后一看到这个专心的寻求，我也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专心的做的话啊，那个后果就果效就非常的好，就看到神的赐福一直的降下来。所以也帮助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能够竭力尽心专心的来寻求，来靠着神来得胜。
我只是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一句金句哈，就是以法莲是没有犯过的饼。那么刚才几个句子已经讲过了，我只是讲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审查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主的追求上也是没有犯过的饼。有些人很注重属灵的恩赐，但是没有在圣经里面下功夫。有些人查经花很多时间，但是生命上是没有属灵的果子结出来。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放在很多时间在圣工里面，但是在家庭里面却完全忽略这个是苏文龙牧师特别的教导我们的。有些人很关怀他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但是对海外宣教哈，完全的不知道这回事。
这样的一种平衡啊，一种 balance 的生命的成长，两面都要考到啊，那这个饼才有用啊，才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啊。很好，谢谢。